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收听旁边的听众朋友收听每天为您播出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空中辅导。素琴在这里真的是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弟兄姊妹不单单是听，也希望你能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以后呢，为他们迫切的守望跟祷告。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我们非常感恩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嘉宾赵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我知道赵医生赶得非常的急呀，因为平时呢他是要上班的，每天都要看不同的这个病人。那一个月有一次赵医生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我觉得真的是感谢神。赵医生你好吗？
大家好。
我在这里呢真的是要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神。那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我们希望在收音机旁边弟兄姊妹，如果是有精神方面的难处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打电话跟我们联系。我们为弟兄姊妹开放的电话号码是130-684-11977 130-684-11977。刚才我在进录音室之前呢，我看了一则新闻呢，我觉得挺感动的。就是有一个丈夫呢，因为他的妻子今年年初的时候回娘家去看娘家人，回来以后呢就慢慢的患上了失忆症啊，他的智力呢就好像是5岁的小孩子。那他的丈夫非常的爱他，就带他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呢，在交这个费用的过程当中呢，妻子就不见了。而一下子呢他找不到妻子，他就报了警，差不多有12天的时间他就一直在找他的妻子，因为妻子大概是因为失忆的缘故也找不到丈夫。那我看的时候非常的感动，12天丈夫没有放弃，最后呢派出所的人打电话告诉他说找到了他的妻子。那这则新闻说，虽然他的妻子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但是他见到丈夫的时候呢，他非常的激动的哭了出来。那这个呢不单是让我们看到妻子患病的时候丈夫的那种爱跟不离不弃的这种对妻子的那份陪伴，我们在这里呢也真的是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家人在这一方面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更大的去关心，更多的去鼓励他们。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赶快来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河南的王姊妹在线上了，喂，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赵师母。
哎，你好，王姊妹，很高兴啊，今天赵医生来到我们当中。那我知道你在精神方面有一些难处，对不对？你说说看，赵医生可以帮助你的。
就是我患了这个抑郁症已经有4-5年了吧，差不多自己都不知道。后来我不是把手给砍了吗？砍了以后，我就接上了手以后，现在差不多好的也差不多了。医生就是说我现在再吃半年的药都就差不多好了。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医生给我开的那两样药，就是。一样是那个利培酮，还有一样是那个舍曲林，盐酸舍曲林。我喝了这两个药，是治抑郁症的嘛，跟那个强迫症的。然后就是那种药是我自己在药店里面拿的，就是那个安神补脑液啊，不喝那个就睡不着。我就说，怎么还要喝那个药啊？不知道要喝到什么时候。
这样，那我先整理一下，让赵医生帮助你哈。你说你患忧郁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不对？在你患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你有这个病，所以你把手都砍掉了。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2008年的时候吧。
2008年的时候。
嗯。
那后来你就知道是自己患病了吗？那你看医生有多长时间了？
看医生也是断断续续的。
那
也心里面有毛病嘛，就是跟以前的一段感情放不开。然后心里就存了很多的事，就说不出来， 一直积压嘛，然后那个时候还没信主，然后就结了婚，结了婚以后就怀孩子就断了药嘛，当时的时候还能睡着了，那时候还能睡得着，然后结了婚以后就三年就没睡着了，一直到去年的时候五月份才开始睡着觉的。都没睡着觉。
所以说去年开五月份开始就能再睡得着觉了，是不是？
就是那个去看了一下那个心理医生，他就说让我宽容一点，然后我听了那一句话以后就一下子心事就放下来了，就说宽容一点，就把那以前的那段感情放下来了，现在就是说一下子就能睡着觉了，听了那一句话以后就能睡着觉了。然后非常感谢神，回来我就信主了。
所以你信了主，那你现在有看医生，继续的有吃这个精神科的药，对不对？你刚才讲了几个药的名字，因为这个呢我不清楚，你可以问问赵医生，你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赵医生你好。
王姊妹你好。刚才就是听到你说你看了医生大概七八年，刚开始病了，08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手也砍到了。这个我想象就是当时你的情绪方面一定就是很不稳定啊，所以呢就有这一个反应，做了这个行为。很高兴，就是也很感恩，就是现在你睡得好。还有就是各个方面心情其他的方面也看来也是挺好的，是不是？所以你想问的就是要吃药就是一直吃，什么时候能够就是不吃药这个问题，对不对？一般来说呢治疗药物治疗方面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刚开始病的时候，比如说是忧郁症或是其他的情绪问题，药物的作用就是把我们脑里面的分泌平衡再度平衡过来，让我们的情绪的方面的症状好过来。这一段时间就不同的人这个时间也不同，有一些人比较快的可能几个月就比较好，有一些人也可能要好几年才比较这个情绪就是这个功能方面比如说工作跟其他人相处方面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治疗的最基本的一个过程。之后呢，我们如果就是进入了这个稳定期的时候，就是病比较好了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的精神方面的困扰，还有就是加上你刚才说就是你信了主以后心情方面也有放开了很多，
对
这个也是很好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药物方面是一个部分，但是还有我们心灵方面呢还有其他方面，我们也希望去改善，让我们整个人情绪身体方面的健康好过来。关于这个药方面是不是一直要吃或是什么时候就是可以减少停药，这个也说不一定，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发病一次如果就是医生看到他的情形也稳定，可以根据他还有其他方面的范围可以去减药或是停药，这个就要依从医生的意见但是也有一些人他的病可能因为比如说关于他脑分泌方面，有一些人他不吃药的时候他的脑分泌就不稳定，
对
可能就再一次出现这个情绪方面的困扰所以呢在这一个方面我们就比较就是较为就是保守一点可能在药物方面的调整就会比较注意整体的稳定性再决定，所以也有一些人他服用药物方面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对，
这个跟他现在的功能方面或是情绪方面感受方面没有一个一定的关系。有一些人他吃药，但是他各方面挺好的但是他不吃药的时候可能出现这个
又复发，
对的啊，胡发或是其他的方面，
嗯、
这个就、
嗯、
所以呢啊、在这里我的建议就是啊、如果你的情绪就比较稳定，你可以问一下医生啊、你药方面是怎样。但是我也觉得就是如果是你的情形，因为发病的时候出现的情绪的激动方面比较大哈，所以呢这个也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很不希望就是看到这个情绪方面不稳定、啊、
嗯，情绪的波动。我相信对你的家庭、嗯、你刚才说也有小孩子、嗯、对不对对孩子也会受影响、
嗯、
那王子妹啊医生这个赵医生这样跟你说你能够你明白吗？
嗯，明白，我知道。
嗯，
我去看了医生，医生说他吃半年的药就可以停了。
哦，医生跟你说吃半年的药对不对？
嗯
我想大概医生都是希望你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但是不一定说是一定都是说到了半年你就一定可以就是断药的。我想赵医生一定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吧。
嗯，因为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预测，
嗯、
啊、就是预测啊，大概现在的情形稳定就希望减药停药。
嗯
但是停药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
嗯、
啊，比如说当时你可能家庭啊或是工作方面的压力方面，还有就是其他方面，比如说如果你睡得不好，这个对于这个病的稳定也有一定的影响、
嗯、
所以这一个方面也要去考虑一下怎样保证你睡眠方面是维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啊，还有其他的啊、考虑。所以我觉得啊，医生有这个建议你就一从啊，可能大概6个月以后你可以再问一下他啊，他现在的建议是怎样啊。
对对、
啊、还有就是把自己的感受啊情绪方面都跟医生说啊、这个对于你的病的治疗就最好了。
对，也不是说一定半年以后就停止药，要看你的这个情况来做决定。那我觉得刚才赵医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是帮助我们平衡这个内分泌，但是呢你的情绪呢你一定要懂得去抒发。那今天你有信仰的时候呢，你也要懂得向神去倾诉，把一切的重担交托仰望给神，两方面一起来做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病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王子妹，我想再一次这样解答已经很清楚了，是不是？那我们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继续的靠着神的恩典，在这一方面能够看见神的保守跟看顾吧。这是河南王子妹的电话。当我刚才听到她说患忧郁症不知道的情况把手都砍掉的时候，心里面很伤痛啊哈。所以赵医生，我相信你知道她那个是情绪上面的一个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情况。嗯，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啊、今天晚上在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有香港精神科的医生赵医生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很高兴啊，今天不单单是赵医生来到我们当中，全家人都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有一个小宝宝啊，赵医生的丈夫是廖医生，也是精神科的医生。那我们非常感谢神能够今天在这里能够看到他们全家人。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浙江童弟兄的电话。喂，童弟兄你好吗？
哎，你好。
嗯，是的，童弟兄啊，你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对啊，赵医生你们好。
童弟兄你好。
嗯嗯，请说。
嗯，是这样的，我是为我姐姐的病情就是说想咨询你们。
好，请说。
是这样的，我姐姐就是说是今年就是说结婚也不久了啊、
嗯、
不久，孩子刚刚才五个月，5个月还不到。
嗯嗯，
然后因为快过年的时候她跟她婆婆吵架了、
嗯、
吵架了，她婆婆可能被她她婆婆骂她了几句，可能辱骂她了，辱骂她可能很气的话，可能也没有就晚上可能一两天睡眠不好啊，
嗯嗯，
睡眠不好，然后礼拜天回娘家的时候，也就是回我家的时候，他就说话胡言乱语，
嗯，
然后感觉对身边的人说什么，能别说跟我其他人邻居跟我妈说几句话，他觉得邻居的话就是说好像有意思，是吧？有意思，我妈感觉有点不对劲，然后晚上的话，他就反反复复的把自己内心以前的一些话语啊、哦、都说出来，
嗯，
或者说把成年往事的事情就是说说出来，就是说反正多疑多思，
嗯，
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就把他送到了一个当地的那个，当地的一个精神医院，宁波康宁医院，然后医院里面就建议他去住院，住院之后在医院里面就是说吃药，别的什么没做，可能做了几个检查项目，吃的药是那个是米代平药跟福麻酸喹硫平片。这两个药，但是感觉已经，因为到现在已经住了十一天、12天左右了，感觉就是说，他这几天第一天、第两天的时候，他就是说人可能比较呆脑，吃了之后情绪倒不大。这几天反正老是跟我妈吵架，因为我妈照顾着他嘛。然后他说我人好好的，为什么来神经病医院？然后火气很大，就会有时候火柴都洗。那我感觉这个不对劲，就是说因为医院里面只是支持这些药是吧，那还不如在家休息，或者说打算另一步就是说去其他医院就医嘛，就是说但是我那个通过胡亚军姊妹介绍呢，就
是
说你们这个香港就是说有一个精神专科，
对，
就是说服务了，所以说我想跟你们沟通一下这样子。
很好很好。童弟兄啊，你刚才说你的姐姐结婚的日子不是很长，他们结婚了多长时间呢？
他现在年龄是三十出头、三十出头，然后结婚有两到三年了，孩子是去年高高生下，去年十月份生下。
所以结婚两三年。那结婚这两三年她跟丈夫的关系都很好吗？
丈夫很爱她，因为她丈夫是比较一个老实的人。
你姐姐是不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呢？
也不要强，她属于一个那个内心比较内心稍微性格稍微内向一点啊。
内向就是你的姐姐不善于表达，比较内向是不是？
善于表达，好像以前啊，小的时候感觉他不怎么会表达，发现工作之后啊，他话我觉得话也蛮多的，也不属于那种那个，就是但是他就不会说，就是说很霸道、很强势的那一种人，不会去欺负人家或者怎么样的一个人，比较老实本分的一个人。
是他跟你们说，因为他跟婆婆吵架的缘故，他的心情不好吗？
对，是这样的哦。话说起来，她满月的时候，坐月子的时候，她婆婆照顾着她哦。她反正那时跟她婆婆有点矛盾了，然后呢，甚至孩子刚生下来，可能在医院里面睡眠也没睡好嘛。那个时候就出现什么她说脑子没有了，也就是说记忆力没有了什么的哦。就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但是这个孩子已经4、5个月都是她自己带的嘛哦。那这次因为本来是住在我家里面。我妈帮她带孩子的，
是，
但是她说她老公要出国，就是说去出差嘛，去家里去住个10来天嘛，那她回家去住了，然后她婆婆嘛就上来了，去照顾她孩子了可能，然后就是说等她老公走的时候，我姐本来想跟她沟通一下，就是说一些金钱上的问题是吧？
是，
然后可能她就骂她了，我姐就可能被她骂的。因为有些话伤害的不是我姐，还伤我家了，可能我妈妈什么的啊、就是说可能她比较，因为我姐姐比较爱家庭嘛，爱父母，可能伤，就是对她内心可能有一
受到
伤害，因为她回家之后把这个吵架的事情告诉我妈了嘛，然后反正晚上就一直哭啊，那我妈妈叫当地的教会里面的姊妹啊，以为是魔鬼进入是吧？撒旦的攻击，就是说叫人来祷告读经是吧？他就说他一直哭，他说没脑子，然后晚上就自言自语的说一些，她老公会跟她离婚的，她婆婆会把她老公就是说教会的叫她离婚的，但有很多的事情。
她就开始担心了，对不对？
对，担心的说出来的，
好，
把这些话说出来的。
好的，童弟兄啊，我想赵医生听得非常清楚，我们问问赵医生吧。
那就是你有没有机会跟你的姐夫联系啊？关于姐夫，
他已经在，他现在已经回来了嘛？回来了，我们已经，因为我发现这个问题，就直接把他带到康宁医院去了嘛。医院里面就给他吃药嘛，又吃药之后断奶了嘛，奶也没有了，然后现在就说。从来不会提起他儿子的事情，反正他说他婆婆怎么，他说他反正经常，比如说我出去，我有时候去医院看他嘛，看他之后，比如说给他去买药了，他就会 跟我妈妈说，弟弟去哪里去了？弟弟去哪里去了？就是记忆力也不好了。
就是所以现在他就是在家里，已经在家里。
现在在家里面还是在医院？在医院是吗？
今天就我叫他出院了，我打算叫他去上海或者哪里医院再去看看啊。
嗯。
那我就因为医院里面环境不好嘛，他因为现在他说我人很好很正常，为什么要把我住进神经病院？然后问我妈为什么是吗？我妈说你跟你婆婆吵架引起的一些小毛病。
好的。
然后但是他听不进去。
好的，那我们问医生怎么说哈。
那就是刚才听你说，就是你姐姐回家以后就出现了胡言乱语啊，这个情绪方面也很激动啊，还这他也投诉就是跟婆婆的关系不好啊，婆婆骂他。现在治疗以后是比较好一点，但是对于自己病方面也不是很了解啊，不相信自己有病，也不是很合作，不是很愿意留在医院里面啊。我想这个方面有几个方面啊，就可以注意。第一就是他现在可能就是他现在好了一点，但是也不是完全的康复，所以现在他情绪方面或是他思维逻辑逻辑方面也不是最好的啊，所以你跟他就是说道理方面也有一些他听不进去。
对
啊，这个就是当一个人他还没有完全康复的时候，也比较就是经常见到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方面我们希望就是现在就是避免跟他有这个冲突啊，就尽量也不要跟他有冲突，不要吵架。
对
啊，这个也不是完全就认定他说的是对的，那也不是要完全同意他说的事情，但是也就是避免有正面的冲突这让他情绪方面比较好。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对于病方面现在跟他很直接的说你有这个病，你现在要住院这方面有一些病人他们接受，但是有一些病人他不是很接受。还有刚才你说就是医院里面环境也不是特别舒服的所以他也不是很愿意留着医院。但是我们可以跟他说就是现在你住院了或是治疗了吃药了你睡得比较好，或是就是你情绪方面好像就是没有这么激动，还有就是性情方面看来就是开朗了比较好。跟他说他进步的方面有哪一些的方面，让他也感受一下现在我治疗了，我有一些方面是好的其他的问题我们慢慢再去处理，但是现在我是这个住院治疗方面对于我是有帮助的希望他能够就是接受这一点还有就是跟他婆婆相处方面，这个呢为什么我刚才问你有没有见过你姐姐的丈夫
姐夫
这个是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出现情绪这个错乱之前可能有一些感觉也不是很客观的可能他哪一个时候已经精神不是很好可能对于其他人说的话或是其他人的意思方面有这个误解这个也说不定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最好就是跟你姐夫就是搞清楚，
能够沟通一下对吧？
对，搞清楚一下是不是真的他们两位婆婆跟你姐姐他们相处方面是问题的，或是可能就是姐姐在这个发病以前开始有一点点对于其他人的说话方面的了解可能有一些偏差所以就比较敏感
对
所以这一个就希望你可以跟你姐夫就是沟通一下就了解一下因为无论是哪一种也希望能够就是解决的还有呢就是现在他吃药他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有没有一些副作用的投诉呢？
是这样的，他就是说在医院第一两天就吃了那个米代平片跟福马酸喹硫平片吃了之后就是说第一两天就是说人比较呆呢呆了说话不会自言自语了
也就是说人会发呆吗？
对，会发呆。就是说反应比较慢。是吧？比如说我们说天气你衣服穿的冷吗？他可能整个10秒，可能5秒之后才跟我们回答给我们。然后这几天嘛，因为反正因为是我妈妈照顾着他嘛，他反正情绪 很不好，
情绪波动，所以跟你妈妈常常吵架，是
不
是？
他说为什么？
嗯、
就他、
嗯嗯，
老师问妈为什么来这里，来这里是这样。然后、
嗯，
然后就是说看到外面就说有声音的话，他就心烦。
嗯，
然后叫我妈，就说外面人可能针对他什么的。
嗯，
拿一桶水去泼他一下什么的，是吧？
嗯，
然后反正是多思多疑，误解别人的原话，
嗯、
就是、说好像针对他一样的、
嗯，
其实人家没有针对他的，他就听进去或者说看上去感觉是针对他或者我妈妈。
嗯，
比如说医院里面工作人员要订饭的事情是吧？
嗯嗯，
跟我妈来说一下了，可能那个女的也没有什么带有笑脸什么的，她我姐看到了，就跟我说，她说这个女的对我妈有意见，什么什么的，就是说，其实没有，人家倒没有这样的，反正
是，
然后这几天她要出院，但是我们肯定要遵循那个医生的意见，是吧？她说不愿意，不要出院，不稳定，是吧？
嗯，
那她每天跟我妈妈闹嘛，然后晚上睡都没睡好，昨天晚上也没睡好觉。
哦，你是说你姐姐晚上也睡不好，对不对？
对啊，她因为她不愿意
好
住院、
嗯，
然后心情带着一种叛逆的心情。
好的
，这样子。那这一些方面啊、医生知道她这是情形吗？就是说其他人针对她多疑啊，还有就是晚上睡不着啊，跟你妈妈吵架。
我跟医生说过了。
所以现在医生的意见就是让她留在医院或是出院呢、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留在医院嘛。
嗯，对啊，因为就是刚才你说这一些方面多疑啊，觉得其他人针对他，这一些也是症状啊、
嗯。
还有就是这一些症状对他的影响很大啊、
嗯，
影响了他的情绪、嗯，也影响了他在家里跟其他人，比如说你母亲，就是、照顾他方面也有肯定有很困难。
然后他一直问我妈为什么住医院，那住精神医院，然后我们把这个事跟他讲了嘛，讲了之后他不信。不信他说，你再不说的话，我要跳楼了。什么就这样、威胁我妈，就这样的。
那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就是家人方面也是很为难啊，因为就很直接的跟他说，可能他也受不了，也接受不了，不跟他说，他就老是就是问啊，为什么我在这里，为什么送我到这里？这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希望跟他说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为着你的健康，为着你的心，你愉快快乐心情，比较能够就没有报复方面去处理啊。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你留在医院，还有呢，因为他吃药方面就是发呆啊，反应比较慢，这个也可以跟医生说，因为呢可能这个跟药的副作用有关，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像病的时候，它除了出现就是多疑啊的情形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脑功能方面、思维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他的记忆会比较差，他的集中力很差，他反应很慢，或是你跟他说，他老是就是说一两个话题，他不能够就是跳出来说其他的话题，这一些也是病的症状。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就误会了因为吃个药以后他反应就慢，这个可能是药的作用，但是也可能是症状还没有消除。当一个人他症状消除的时候，他的思维应该是能够恢复就好像他没有病的时候，所以这个方面你们留意到这些方面也要跟医生说，因为让医生就是把握这个掌握这个治疗方面比较齐全就能够就能够
针对下药的来治疗他的疾病。
童
弟兄啊，我想我们听到这里，我想赵医生也给你的姐姐一些很好的建议，还是最重要的是要跟医生保持一个密切的这个交流，让医生能够全面的知道你姐姐的情况。他也可以表达告诉你医生，就是说你姐姐因为这样闹情绪的缘故，晚上睡得不好。那这个药物的调整的话，我相信医生会帮助你的姐姐的。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今天就跟你讲到这里吧。非常谢谢你，这是浙江童弟兄的电话。
有人关心你，有人在乎你。
空中辅导关心你的婚姻、家庭和属灵生命的成长。每逢星期四晚上的直播，我们邀请许丽珍老师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
有人想拥抱着你。
徐老师是基督教爱加倍生命使团总干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辅导学士，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请你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130-684-11977。
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有精神科的医生赵医生在我们当中，那明天晚上就是婚姻辅导老师徐老师在我们当中。那苏欣在这里呢，也真的是要非常感谢神，神也感动这些啊专业的老师愿意去帮助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话，千万不要客气，赶快打电话跟我们交流吧。山东的福姊妹又在线上了，喂福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傅。
哎，你好啊，是是是，赵医生今天在这里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谢谢。嗯，赵医生你好。
啊，夫子妹你好。
嗯嗯。
啊，你好。
是是，请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啊，我女儿是精神神经症，我想问问，就是别人都说了，从上次我打过来跟周师傅打过来之后，那一次都跟糟糕，从那上次看着很好了。
嗯，你是说你的女儿患这个精神分裂症吗？
啊，是的。
她是什么时候开始患这个病的呢？
她从十八岁年底。
就是你女儿十八岁的时候开始患这个病。
啊。
她患了多久啊？
在今年五年了吧。
哦，已经五年了，所以她现在是23岁，对不对？
啊，是的。
嗯。她的病情怎么样呢？
他病情从上次到过之后，现在不一天强到了，他就是我看他不再发作了，他一直吃药，我没敢给他停药嘞。
哦，他一直在吃药，你没有敢，就是没有帮他停药，对不对？
啊。
嗯。
别的都看来他很好了，你说你要给他吃药，他吃药不好。我今天早晨没给他吃，今天中午给他停，我一个停了，我还是不行。
哎呀。所以说你觉得他好像好起来，所以早上没给他吃啊？
啊。
那早上没吃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有点不对劲，对吗？
早晨没吃没睡，看没睡，就是中午没吃，想给他解解药，关键到晚上吃，看他下午很烦他是。
哦，你想早上不给他吃，晚上才给他吃，对不对？
啊。
但是你已经。
他现在一天吃三顿药。
但是你现在已经发现他早上没吃的时候他有一点烦躁，对不对？
嗯，没看着烦躁，中午没吃，看着下午有点烦。
哦，就是下午开始烦躁了，对不对？
啊，是。
好好，那你今天想问赵医生问什么问题呢？
嗯，我想问他一到下午他就发作。
嗯。
他每天下午他就上次我给打电话的那一次，他混混的一到下午他就发作，就哭发鼻子。
嗯。
他说这些幻听幻想，别人说别人骂他。
嗯。
他不知道自言自语。
嗯。
现在我看发作了就是烦。
发作了还会烦躁，对不对？
啊，是的。
嗯。所以现在你就想问一赵医生，他的药需不需要停吗？
啊，是，我想问一下。
嗯，那他就是比起他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他现在还有一点的症状，就是有自言自语啊，下午特别是下午的时候是吧？
啊，对。
上午就是如果没吃药就比较烦躁，但是如果吃药就比较好一点。
啊。
他刚开始发病就是五年前，他是怎样的？他有什么症状呢？
他在学校里老师说他嘞，就是他这个闺女，这个女孩她很内向，
哦，
她就压起你了。
嗯，因为女儿很内向，被老师说了，对不对？
啊。
他哪时候有没有自然自语啊？有没有说什么的？
一开始没有，一开始也就是给他看完了，俺也不懂的，他是就是有这。看完了，到明了成了躁狂了，以后又转成那个精神分裂症了，有种种原因就是。
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以后发现就他会常常的自言自语吗？
啊，是的。
嗯。
幻
听幻想。
嗯，那他现在有没有就是上学啊上班呢？
没有，现在俺在农村里，在农村里就是现在还没有活，
嗯，
就在家里冬天。
他还有幻听幻想的这个想法是不是？
哦，还是有，还是他不发着不哭了，那一天都就哭一阵闹一阵，就是别人说他就是像是不想活。
嗯嗯
嗯嗯，那这个方面就是听来你女儿的情形，可能现在还有就是一些症状啊，因为呢，如果一个人他的这个分裂症的病是平稳的话啊，就不应该有时候比较好，有时候比较不好，
嗯、
在一天之中的变化这么大啊。一个人如果他有分裂症的时候自然自语，很多时候是因为有一些幻听，可能他听到了一些声音，所以他听到这些声音好像是真的一样的，
嗯、
所以他就跟着是声音对话。还有就是，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们有一些思想啊，也有一些妄想方面，可能他里面、所以呢也有一些。可能就是说话比较就是胡言乱语啊，或是有这个自然自语，所以如果你发现啊他一天当中也有一些时间是有这一个问题的，这个呢就比较肯定就是现在他的情形还没有完全康复，可能就是病情大概控制了啊，但是现在也有一些的症状啊。这个药方面，因为呢不同的药吃药的时间也是有分别的、
嗯、
有一些药比如说可能是让他就是晚上比较安眠的或是这个药本身是吃过比较累的医生一般就会希望病人在晚上吃，不影响他白天的干活工作。
嗯嗯，
有一些药是比如说是减少一些烦躁啊，减少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可能就会给他白天吃，因为有一些药如果晚上吃了带到第二天可能这个药力方面也没有怎么怎么强，所可能这个效果方面就不是最好了，因为在白天的时候、这个药的作用就如果吃的时间太早太长可能这个作用也不是很明显，它就在白天的时候就有这一个烦躁的感觉所以呢有一些药为什么不同的药在不同的时间吃有一些可能吃一次，有些可能吃几次，这是有原因的就希望这一个你如果你有不清楚的就跟医生问一下。
嗯，
还有就是你们看医生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他他在一天之中有一些时候比较好，有一些时间比较不好，你有没有就是跟医生沟通呢？
跟医生说了，
嗯，
说了，俺现在吧，就是中西医结合，还吃中药嘞。
哦，你们还在吃中药吗？
啊，吃了，中西医结合。
那个，你的这个精神科医生，女儿的精神科医生，他知不知道你们在吃中药呢？
嗯，知道。
他也知道。
那这一个呢就是中西合璧有一些人也问一下就是两种方法一同上管齐下会不会比较好一点这一个方面呢就我在中药方面也答不了你因为我对中药就不是很认识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吃药希望了解几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药是不是能够在同一个段时期一块吃，因为有一些药的是
有冲突是吗？
有一些药是有冲突的、
嗯、
比如说可能夹药对于越放的药的效果可能减少了或是增加了这一个这些效果也是可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如果你是请教中医跟西医必定跟他们说你吃的药是怎样希望就是如果医生两方面都认识的就比较安全了。
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吃中药的这个药方呢给西医就是精神科医生给他看，让他知道你的女儿吃哪一些中药，这样的时候呢他给女儿配药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好很多。那父子们呀，我们继续为你的女儿祷告好吗？
啊，谢谢。
不客气，非常谢谢你今天打这个电话来，这是山东父子妹的电话。现在我们来听首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
知不知道，你在我颈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有去疼可多比你的你，我若展开青山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比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一个礼拜为弟兄姊妹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有五天，早上是礼拜三个礼拜五早上九点半到十点半，另外三天就是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傍晚六点到七点。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不但是我素琴在接着接听你的电话，还有赵医生。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浙江傅姊妹的电话。喂，傅姊妹，你好吗？
你好，这是么？
你好，刚才是山东的傅姊妹，现在是浙江的傅姊妹了。傅姊妹，你跟赵医生打个招呼吧。
赵医生你好。
傅姊妹你好。
是是是，请说，傅姊妹，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人算不算是有忧郁症啊？
就是你自己吗？
我自己。
你说吧。
心里我经常就是觉得心情不好，喜乐不起来。经常觉得人，我是嫁在外面嘛，就是经常后悔哦，后悔这一切，想回家又回不了家，就是这样，觉得别人在外地，别人也不理，觉得别人也都不怎么理我，跟别人合不来，这算不算是有病啊？
这算不算是患病了，是吗？
心灵挺忧伤的。
还有呢，有没有其他方面呢？因为你刚才说就是有些后悔，也有就是跟其他人就是相处不来啊。那你就思想里面有没有一些负面的思想？比如说觉得自己没用啊，觉得自己
有，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什么也不会做。
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些很负面的想法？比如说我也不会变好的，事情就是一创造了就永远不会好的。
也就是说没有盼望吗？
盼望是想盼望，就是有时候怕我什么也不会，什么都不想做。不知道我是这样，是难道我也是信耶稣说有个永远，那我这样的生命你说永远都会怎么样，也是会这样想。
那你就是家庭方面，你是怎样的家庭方面？你跟谁一同住呢？
和我丈夫。
你跟丈夫的关系好不好啊？
关系不好，没有什么心里话说。就是关，你也是这样勉勉强强的这样子过着。
那你嫁给你的丈夫有多长时间了？
结婚十几年了。
那这十几年你都会这样去想吗？
好像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以前呢顾不上想工作，慢慢的慢慢的好像觉得心里就越来越痛苦了。
现在
觉得没有人了解我这样子。
那就是你嫁到外面，所以你跟你的朋友啊，跟你就是娘家的关系怎样啊？有没有联系呢？
娘家和爸爸妈有时候一段时间打电话。想朋友。没有朋友心里很孤单的。找也找不到。
那你就是嫁到外面也有十几年了，你现在住的地方你能够就是融入吗？
对。能不能跟别人好好的相处啊？
有的只是表面上的问我吃了没有啊，然后一些物质上的需要，这个心灵上的需要就是不断的满足。
你现在有没有工作呢？
现在在家里没就穿穿铅笔头，没什么工作。
那这个方面就是你就是在这个情绪方面呢、思想方面也是比较负面的啊。一般来说，忧郁症的病人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在思想方面、情绪方面，还有可能也有其他的症状，身体方面的症状。但是呢，就是了解你现在的环境啊，因为你离开了家啊，你在这里十几年了，但是也没有一些比较能够交心的朋友。还有就是动力方面的问题呢，现在也不是很愿意去找工作方面啊、我觉得可能就是环境让你有觉得比较孤独啊、比较孤立啊、但是呢，这一些环境的情形正在影响你的情绪，让你的情绪思想方面就是越来越负面啊。所以对于身边的事情，全也看不顺眼，就觉得不满啊，觉得不对劲啊，越来越多啊。这个也有可能可能也影响了你跟你先生的关系。
对
啊，所以我觉得啊，有时候啊，忧郁症刚开始的时候也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啊，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希望你能够就是改变你现在生活的生活，因为如果你保持这样子的生活，就可能这个负面的思想就越来越深啊，
对，
也觉得自己越来越没用啊，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希望就是如果你就是白天你不工作，但是也希望你有一些兴趣，你可以去追求、
去学习，对吗？
对、啊，还有就是你啊，在教会里面呢，你有没有在到教会了？
有去，有时候不想去，偶尔有时候星期天也没去。
就是希望有一些地方你能够就是交一些比较稳定的朋友啊，可能这一些交往里面我们不能够期望就是马上就跟其他人相处得非常之好啊，对其他人就是很交心，但是也希望有一些有意思的关系，可能大家有一些一同的目标，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可能大家有一些侍奉啊，或是有其他的活动啊，让大家的感情比较就是交流比较加深一点。还有就是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你去做运动啊，或是可能去做一些活动之类希望把你的生活的圈子比较打开一点，你认识
我就是觉得提不起兴趣。
所以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情绪方面可能也正在影响你对于这次方面的兴趣的动力方面。
就是我看着他们这个本地方的他们自己人说话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难受。你觉得好像自己那种味道很孤，那种就是一个人觉得格格不入的味道。
我想问问你，你的老家在哪里啊？
老家在湖南。
在湖南，但是你跟你们那个地方的人沟通可以用普通话讲话，对不对？
就是自己家乡，这觉得性格自己在这里都发挥不出来啊。本来我喜欢的事情，我想说话，那别人他们不怎么和我说话。
所以呢，
说不到一块儿，就这样子。
那你有没有跟其他人说你的情形？比如说有没有去看医生啊，或是跟其他人就是找其他人的帮忙啊？
没怎么找其他人帮忙。医生看了有段时间，看医生他们说我有忧郁症哦。我又怀疑把药扔掉了，那都说好。
哎，你怀疑把医生给你的药丢了？你怀疑什么呢？
我觉得自己是好的。
你不
医生我就是觉得医生跟他们说不跟我说，没有跟我说。
也就是说你
我就是莫名其妙就不说我有忧郁症，我都没反应过来。
你就是说不承认自己有忧郁症，对不对？
那时候前几年。
那你以后有没有看医生啊？
心情一直都不好。我就有点怀疑是不是有忧郁症啊。
啊啊啊！
嗯，那忧郁症呢分很多种啊，有一些人是比较严重的忧郁症，我们可能不难察觉、
嗯，
比如说就是精神很忧郁啊，就是睡不了啊，或是这思想非常非常的负面啊，
嗯，
可能就是想到自杀的念头啊，可能就是躺在床上也起不了来，这些是很严重的忧郁症，
嗯，
不是很多人是严重，但是比较多人是轻。因为的啊，或是这重度的忧郁症，
我想回自己家去，就是这样子，又不能回去了，所以很痛苦。
所以呢，我觉得几个方面啊，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决
啊。现在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吗？医生可以现在告诉你，你就听听医生怎么说，好不好？
嗯，因为呢，有一些人如果他们是比较轻微的或是重度的忧郁症，他们也不是。就是一天，就是每一分钟也是很忧郁。
嗯、
看来也不
是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对不对？
对，有的时候看起来也不是很忧郁、
嗯、
啊，但是就是内心里面这一度的，就是看什么东西也是会的啊，看什么东西、
嗯、
好像就是如果你就是戴了这个太阳眼镜啊，你到什么地方你看的东西也是会的啊、
嗯，
就是一样
灰色的，
还有就是老是。高兴不起来啊、可能你跟你的家乡的朋友啊、跟你妈妈谈话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但是就是
跟家里人说话很高兴、如果就又回我一到这里就不高兴了。
那夫子妹啊，我想今天赵医生在这里呢，因为后面还有人等电话，像你这样的情况，我们问问赵医生是不是要继续的看医生呢？
我觉得就是你应该就是问一下医生，为什么他的诊断是忧郁症，让你解释一下啊，他看了你了，他的
他没跟我说，医生就是
对对，所以呢，现在赵
医生
好的那个父子妹呀、啊，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就是问题在这里，赵医生给你的建议就是你直接的问医生，让医生直接的告诉你，让你就是知道你是有这个病，而医生给你的药物呢，你千万不要怀疑。他是为了你好，是希望你能够就是喜乐起来，因为你现在什么都是没有办法喜乐起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鼓励你这样去看医生好吗？鼓励你去看医生，跟医生有一个更直接的交流。那这是浙江父子妹的需要。好，我们最后来接山东李姊妹的电话。喂，李姊妹你好吗？
白师母你好
啊，你好你好，因为时间有限呢，你说说看你的情况，看看医生怎么帮你好吗？
好的，我就是有分裂症嘛，还有抑郁症啊，晚上还有点睡不着觉，
有多久了？
大概有3-4年了嘛。
晚上睡不好觉，那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去帮忙。为我祷告一下。
我们除了为你祷告之外，你有看医生吗？
有啊。
哦，现在在吃药当中吗？
是的呢。
但是吃药也是晚上睡不好吗？
比以前睡的现在好一点了，但是比以前还是有点。
比以前还是不好。那因为现在我们有精神科医生赵医生在这里，你要不要跟赵医生就是交流一下呢？
好的，谢谢。
李姊妹你好，那你现在觉得困扰的地方是哪方面呢？
赵医生你好，就是那个精神分裂症嘛，就可不可以医治啊？
这个分裂症可不可以抑制是吧？那刚才你说就是你有分裂症，还有就是忧郁症啊。
还有晚上有点睡不着觉，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打引起了。
治疗已经3-4年了啊，听来就睡得比较好，但是也不是很好。那忧郁症跟分裂症有时候有一些人同时两种症也有的啊，这个也我们也见到啊，临床也有见过。治疗方面是有的 啊，因为呢，对于这个症状方面的控制啊，刚才我也说过了，这药物对于这个我们脑分泌方面的平衡是很有效。但是呢，因为不同的人，他们身体他们的反应不同，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吃过药以后，可能睡眠也不是最好。还有呢，另外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睡眠的问题，就是晚上睡不好，白天可能有一些人可能睡得比较晚，还有白天可能也少睡一下。那如果你睡眠不好的时候，有几个方面希望你注意。第一就是定时去睡觉，定时起床啊，就是你这一晚睡得不好，你明天也不要太晚起床，就是保持一个稳定的时间起床，把我们心理的时钟就是调教的比较有比较好一点。第二就是避免喝茶，避免喝酒啊，这一些因为对于我们睡眠，对我们的脑部的刺激，对，有一些人啊，喝一点酒去睡觉，这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我是不喝酒的，
你是不喝酒，
也不要喝茶，茶也会刺激的。
茶啊，咖啡啊，这一些刺激的。还有就是有一些人晚上可能他们有很多烦恼啊，在想啊，在思想的时候睡得不好了。所以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把自己的烦恼也放下，交给主。我们不要再晚上再老是思想一些解决不了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睡得不好，我们第一天第二天的精神不好也解决不了事情。所以希望就把你的重担也放下。还有可以呢，可以在白天的时候多做一些运动。因为呢，做运动能够让我们就是身体的体力方面不但让我们体力方面改善，还有呢我们做运动的时候有一种天然的分泌安多酚就是一种令我们愉快的一个分泌这种分泌也能够帮助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心情比较轻松睡眠比较好。我们睡眠以前可以去洗澡
洗个澡，对不对？
洗个澡，因为呢洗澡的时候就是暖水的不会是冷的把我们的肌肉也放松了，也能够就是把我们的性情也放松帮助我们入睡。
这几方面的建议我都觉得非常的好。怎么样你刚才问了一个问题，你就是说这个病能不能够治好，对不对？
就是精神分裂症可不可以治好？
那治疗方面除了药物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刚才说睡眠的问题，希望你的睡眠改善以后对于病情也有帮助。
对，
还有就是
你叫医生去了睡眠还有精神分裂症还有抑郁症可不可以也能治好？
我在说这就是治疗的方向，我们希望就是几个方面治疗也能够配合当能够配合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整体来说，就这个无论是症状无论是你生活方面也提升了以后希望能够把这个药减少，也能够保持稳定的话这个就有机会可能在将来的时候减药也能够停掉。但是如果这个基本的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他们减药的时候情绪就不稳定，可能就要就是继续吃药所以我希望就是基本的提升一下比较把这个基础打好的时候，对于将来这个
会有一定的帮助。对、那希望李姊妹听到赵医生这样的建议的时候呢，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相信你愿意这一方面自己努力，再加上医生的药物的配合的时候呢，再加上我们为你守望祷告的时候，你的病是一定能够可以好起来的。这是山东李姊妹的电话非常感谢神，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赵医生今天分析了五位听众朋友的需要，我们也为这几位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吧，求神真的是医治，也让他们的病能够早日的康复。再次的谢谢赵医生，那明天晚上同样的时间，苏欣在这里再次的等你的电话。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要转